行，我们要来回顾啊，今天要开始《铁沙罗尼加后书》的第一课啊，同时要来回顾《铁沙罗尼加前书》的整个内容啊。那下面的两个主日呢，我外出哈，我不在啊，所以是董传道来。下面2周的主日学是董传道来，有一个福音布道的一个 topic。啊，然后2周之后啊，第三个主日的话，我再回来啊，继续我们还剩下2个主日哈，第一季度那就是还有2次课完成整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啊，所以今天会讲完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那后面2章的话呢，就是后面还有2次啊，我会来讲完啊。好，所以今天课的前半段呢，我们就是来回顾帖撒罗尼迦前书啊，所以请大家拿着圣经。啊，我们一起有一个回顾哈，有一个这么一个浏览性的回顾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打开自己的圣经了哈，因为我们不是看某一节哈，我们是整段整段的回顾了。好，当然也算是个考试哈，这个考试当然不计分数，也不是闭卷的考试哈，只是让大家就是一起来回顾一下啊。好，《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说一开始这封书信，我们从第一章就开始哈。我会这些问题呢，就是按照这个章节就是往下走的哈。我们先看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哈，所以第一个问题，这卷书是谁写的？写给谁的？好，保罗写的哈。啊，那还有2个人和他一个团队的，啊，对哈，所以你看第一章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就讲到了哈，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啊，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哈，我们用这个问题来开始往下来回顾哈，接下来的经文，保罗肯定和赞扬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哪些方面？啊，他们的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盼望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也是坚韧，还有呢，还赞扬了他们什么？传福音啊，第七节啊，他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是不是？啊，然后主的道从你们那里传扬出来了，是吧？很好啊，然后 OK，然后继续往下哈，然后到第二章的时候，保罗就开始回顾啊，他是怎样把福音传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第二章开始了，啊，也是今天的讲到的经文。第二章，它是怎样传进来的？第一个是在大征战中，是不是？在抵抗，在这种抵挡中，然后保罗所传的福音劝勉呢，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不是出于诡诈，他是照着神的托付照样讲，他不是讨人的喜爱喜欢，是讨神的喜欢，他没有用过谄媚的话，他没有藏着贪心。是吧？这就是他传福音的方法。然后呢，他是带着爱、纯心、温柔啊，爱他们，不仅把福音给他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他们啊。然后辛苦劳碌、昼夜做工，是不是？同时在他们身边有美好的见证，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是吧？啊，所以二章这一大段都在讲保罗他是如何把福音传过来的。好，下一个问题。那继续经文往下的时候，回答说：帖撒罗尼迦教会遇到什么问题？
受了的偏爱，然后，
没错，很好啊，我们就到了第二章的最后了哈。那他们的遇到的问题就是他们面临逼迫，是吧？他们也受本地人的苦害。啊，所以我们在回顾整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哈，已经回顾到了第二章后半段了。 他们面临很大的逼迫，那这些抵挡他们的、与他们为敌的，然后接下来呢，保罗就表达了他和他们的感情，他很切切的盼望想去见他们，然后呢，就打发提摩太去，打发提摩太去探访他们。回来以后呢，保罗就很开心了，觉得他们给他们鼓励，同时。保罗又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提出了什么样的期望？到了第三章的后半段了。哎，对啊，就希望劝勉他们说这个爱心要增长充足心理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啊。这是对他们提出的一些期望，然后到第四章开始就是对他们进行劝勉了，劝勉他们要如何的这个，信心坚固，如何要身体圣洁，如何要彼此相爱。关于信心坚固的那一段的时候呢，他就回答了关于死了的基督徒，保罗他有什么样的教导？第四章的后半段了哈，就是死了的人，他们是在耶稣那里，然后以后他和耶稣一同来，然后呢，他们比我们先复活，然后我们提到云中和他一同相见，和他们这是关于死了的人的教导，然后接着呢，到了第五章了那关于耶稣再来的日期保罗又有什么教导？是不知道的啊。是我们不可预测的，但是呢，也是出人意外的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是吧？应该警醒，应该警醒守等候，谨守，对，警醒谨守，对，很好，好，然后到最后了，第五章最后了，那对于教会肢体之间，保罗做了一些劝勉。对，好。那人和人之间呢，要敬重劳苦的，要这个劝诫警戒 不守规矩的，勉励灰心的，扶助软弱的，忍耐所有人，彼此和睦，不能以恶报恶，要追求良善，等等等等，所以这是整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刚才已经就把它过了一遍了，所以这就是一封书信，是吧？所以，这个怎么歪？所以从一开始的这个，问候问安，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感恩，然后保罗就要继续劝勉他们吧。劝勉他们的时候，保罗先要奠定一下他在他们心目中的这个，教导的合法性所以他当时怎么给他们传福音的？这个福音是照着神的真理啊。是要可信的所以是为父为母的这样去劝勉他们然后所以就提出了爱心坚固爱心充足，信心坚固成为圣洁，然后再教导了一些关于在患难中，在逼迫中有些人已经先死了这些问题的回答耶稣再来的一些问题的回答所以这是整篇帖撒罗尼迦前书所以，现在要来问大家整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是你最有深刻印象的是哪一个？是哪一段？这个是每个人的感受了哈。好，大家觉得呢？就是哪一段是对你最有深刻印象的？
当时路，就是这是在祷告中得到很大的益处，经历很多。
5章16节，对，我常常喜乐，不住祷告，特别是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么一个有患难的逼迫的这么一个环境下，是吧？他们受本地人的苦待。他们不是生活在一片掌声、鲜花和 和尊重里面，他们是生活在被抵挡、被逼迫被嘲笑的环境里面却教导他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哇，这个太不容易了哈！但是最后那句话说，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哇，这个话就是圣旨啊，那你不得不这样做哈。哇，这个就是我们做事情的根基了哈，这是神的圣旨啊。那这也是圣灵的感动啊。好，谢谢你们。好，还有呢？
你对感情期待，保罗不懂说，我们一定会怎么使基督徒一同被提到，无论或者是什么，都会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那我们就要一起在，而且我们都是在国内过，我们要常常用这些话语劝慰。
Amen 啊。所以，帖撒罗尼迦很宝贵的一个贡献哈，在圣经中哈，对我们的整个信仰神学上，就是关于这个末世啊，末世啊，所以这一段，哇，这一段如果缺失的话，我们的信仰就不牢固了啊，所以这一段对于基督徒真实的信仰带来莫大的帮助哈，带来非常扎实的一个根基。所以我们有时候说我们信耶稣传福音哈，有些人只信在他是神啊，他是恩典祝福啊，有些人呢只信在说他担当我们的罪啊，他让我们一生轻松平安啊，担我们的重担啊。那但是还有一部分哈，就是这个关于永恒、关于末世。所以基督教的神学里面，我们有这个基督论啊、人论。啊，还有个末世论哈，当然还有教会论哈、救恩论等等。那这个末世的话，也就是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哈。但是如果不知死的话，你也不知道怎么活，不知道怎么生啊。所以这一段实在是非常重要哈啊，因为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也会面临亲人的这个问题啊。那所以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很扎实的一部分哈。
对了，就是罗尼加教会的印象很深的，另外就是他们的信心、爱心、捐款给耶路撒冷，然后呢，还传福音，变成了附近的榜样。因为你看，哥林多教会也大，然后这个腓立比教会也是逼迫的，你看，那他们在逼迫下之下还能够。有信心，有爱心，然后能够传福音，我觉得印象很深。
呀，非常好，是，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教会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爱的教会，可能他们也不大，我估计，因为那个城市没有，不知道哈，不知道这个情况，但是。他们我的印象感觉也是这样子啊，他们蛮，就是对神的这个信心蛮真诚的啊，蛮单纯、蛮纯洁的啊。对于保罗的关系哈、和保罗的这个爱哈、也是非常的真诚的。所以真的是我们的榜样哈。他们在大逼迫中领受了福音以后，他们就能成为整个亚该亚、马其顿的榜样啊，而且还那么有热心的传福音。啊，那么热心的去离弃偶像，归向神，服侍神，啊，然后他们也那么有爱心啊，那么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哈。好，还有吗？好，那我们就进入到帖撒罗尼迦后书了哈。我看看是不是没有了。好，对，后书了哈。后书的话呢，我们还是先来看这个短篇啊。这个短篇就是几分钟啊，概括整个帖撒罗尼迦。我搞了，我这个能不能移得过来？我看看，移得过来。我没有带这个。我没有带这个鼠标来哈，看看啊，你看我这个电脑的这个触摸屏怎么扔过去？OK，算了。 那我们这样子好了，网上的能够看到，但是我们现场的好像不容易看到哈，我们先听听看。
耶稣再来的信念和对末日审判的期待，这些观念不是要激发人对世界末日时间的猜。
不对不对，从头啊，OK。
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发出帖撒罗尼迦前书不久，就收到一份关于帖撒罗尼迦信徒的报告，说他在前封信中提到的问题依存在，而且变得更糟，迫害加剧了，信徒们对耶稣再来感到困惑和惊恐。于是保罗写了这封短信，信中包括三个部分，提到了这间教会的三个问题。首先，保罗针对他们所受的持续迫害提供了盼望。随后，他清楚地讲到主再来的日子。最后，他特别警戒那些拒绝正常做工的闲懒之人。每部分都以一个明确而简短的祷告结束。保罗以一个感恩祷告开场，他为帖撒罗尼迦人持久的信心、爱心，尤其是忍耐而感谢神。他了解到，希腊、罗马甚至犹太的邻居都加剧了对基督徒的迫害。作为被暴力压迫的少数派宗教信徒，保罗担心。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信徒们可能会离弃耶稣。所以，就像在第一封信中那样，保罗提醒说，他们因为信耶稣遭受苦难是一种参与神国的方式。耶稣忍受了十字架上的苦难，成为君王，所以跟随他的人也要通过效法耶稣的非暴力和忍耐来证明他们已胜过世界。保罗也提醒他们，事情不会一直这样下去。耶稣再来时，会对那些压迫他们以及流无辜者之血的人施行审判。保罗特别指出，那些人所受的惩罚是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保罗并没推测那些拒绝耶稣之人的命运，只是说他们一生都不想与耶稣有任何关系，最终他们将随其所愿，与造物主和他们的王分离。对保罗来说，最大的悲剧就是选择与耶稣隔离。离开一切生命与爱的源头，自取灭亡。保罗以祷告结束了这段思考，他求神使用信徒经历的苦难，让他们的内在品格发生深刻的改变，用自己的生命来荣耀耶稣的名。保罗接着讲到一个与耶稣再来和主的日子相关的具体问题。帖撒罗尼迦教会一直有人以保罗的名义散布错误的信息。说神对邪恶人类的末日审判已降临在他们身上，耶和华的日子已经来了。这些人可能一直在预测末日的时间，他们还恐吓其他信徒。这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面临强烈的逼迫，这里的信徒很容易受到某种言论的伤害，比如耶稣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早已回来，就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节中说的，这些信徒以为自己被撇下了。有可能耶稣已经放弃了这些受苦的帖撒罗尼迦人了。这种说法让保罗很生气，他们歪曲了他的教导。耶稣再来绝不应该激起恐惧，而是要给人盼望和信心。保罗提醒说，在城里时，他曾教导他们关于耶稣再来的所有事。他在这里做了简短的总结。但事实上，这一段的内容太短了，里面包含了很多需要解释的疑难问题。但有一点很清楚，他引用了以赛亚书13到14章和但以理书7到12章中广为人知的主题，就是世上的列国会不断地培养悖逆神的统治者，就像尼布甲尼撒或北国的王过去所做的那样，这些国家领袖都抬高自己，变成神圣的权威。保罗发现，这些古代君王和预言提供的种种景象与规律都应验在了当时的罗马皇帝卡利古拉和尼禄身上，而且这一切将再次重演，在历史的终点将出现一位极其悖逆的统治者，充满了邪恶的力量，在神的世界中施行暴力，大肆破坏，但不会持续很久。耶稣再来时会对抗这个悖逆者和所有作恶的人，拯救自己的子民。在这里，保罗的目的不是激发后世的读者进行末日猜想，相反，他是在安慰帖撒罗尼迦人。他想起马可福音13章中耶稣的教导。耶稣说，他再来之前非常公开和明显，所以他们不需要害怕或担心自己被抛弃。相反，他们需要持守信心，直到耶稣回来拯救他们。 因此，保罗在结尾的祷告中恳求耶稣和天父安慰并坚固帖撒罗尼迦信徒，给予他们力量来持守耶稣的真道。由此，保罗进入最后一个话题，开始挑战那些游手好闲的弟兄。这里指的不只是懒惰，更是那些不肯负责、拒绝自力更生，结果导致个人生活混乱的人。实际上，保罗在前书中就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但这次情况似乎变得更糟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间教会有些人拒绝工作，这可能与之前的问题有关。也许有些人认为耶稣很快会再来，所以辞掉工作，不再过正常的生活。但更有可能的是，保罗提到的问题与罗马文化中称为赞助人的风俗有关。当时城里些穷人，他们成为有钱人的食客，类似于做富人的私人助理，依靠富人偶尔的慷慨而过活，但是有很多附加的条件。食客有时候要参与主人道德败坏的生活方式，更不用说这样的收入很不稳定。当保罗说有人游手好闲，什么工也不做，反倒专管闲事，似乎指的就是这类人。因此，保罗和他们在一起时就提醒他们要以他为榜样。保罗没向他们要过钱，反而亲自做工养活自己，并无偿地服侍帖撒罗尼迦人。他认为理想的状态是跟随耶稣的人应该通过努力工作来效法耶稣舍己的爱，这样他们就可以养活自己，他们的生命也能让别人受益。保罗最后做了一个祷告，恳求神在他们所有的困惑和苦难中，借着主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平安。这封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信，帮助我们理解早期基督徒对耶稣再来的信念和对末日审判的期待。这些观念不是要激发人对世界末日时间的猜测，相反，这些信念带来了盼望，对那些面临激烈迫害的基督徒尤其重要，这会激励他们对耶稣的忠心和委身。因此，对后世的基督徒来说，无论他们是否经受迫害，这封信都提醒我们要明白，有什么样的盼望，就有什么样的生活。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经义。
好，感谢神。好，那我们看了帖撒罗尼迦后书的这一段视频哈，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是说。这段视频里面，刚才已经给我们提示了《帖撒罗尼迦后书》的这个三个重点是哪三个？三个主题。啊，我应该提前先讲这个问题哈，让大家看的时候就留意一下啊，《帖撒罗尼迦后书》刚才提到有三个主题，三个框框。
before
第一个是逼迫。啊，第一个是巨大的患难，第二个呢？啊，就是耶稣再来，是不是？是不法之人哈、啊。第三个呢，就是不做工是吧？不亲手做工哈、啊。所以第一个大框框就是《帖撒罗迦后书》的第一章啊，它侧重在于就是这个患难下的鼓励。啊，一会儿我们会讲患难下的鼓励啊，当然这个鼓励呢，就提到了耶稣再来啊，耶稣再来的时候，包括之前有那个不法之人哈，然后第三的一个呢，就是亲手做工的一个劝勉好，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后书和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个对比啊，你看前书的一章一节和后书的一章一二节啊，是几乎一样的，是不是啊？保罗、希拉、提摩太。啊，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啊，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对吧？基本上一样的。然后愿恩惠平安啊归于你们，啊。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开始为他们感谢啊。保罗写书信都这个特点哈，先是问候，然后感谢为他们，然后开始祷告。其实祷告中呢，就带出来了我一会儿要教导你们什么，因为那个就是我特别要为你们祷告的。好，那第二部分呢是感谢啊，是鼓励。啊，所以我是说，保罗是特别学会了三明治的这个沟通法哈，先表扬鼓励，然后再劝勉，然后最后又表扬鼓励， 所以你看，第二部分就是他的感谢他们哈，为他们感谢神啊好，然后我们进到今天的经文哈。今天的经文的话呢，我是用的环球译本啊，所以给大家推荐环球译本。环球译本是最近这10年华人学者啊翻译的啊，那是基于原文，基于啊我们现有的对圣经研究的基础哈来翻译的啊。比和合本啊先进不叫先进的哈，就现代了100年。啊，100多年啊，和合本是100多年前翻译的啊，新译本是几十年前翻译的啊，环球译本是最新翻译的啊，这个不是说新的，他们是建立在以前的基础之上的啊，建立在更新的对圣经的研究啊，更对原文的研究，对考古文献的研究，然后更真实、更好的、准确的去把握圣经的啊。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第一段哈。就请开始帮我们读一节和二节。
如今，希拉和提摩太写信给在我们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帖撒罗尼迦人教会，愿恩典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领导你。
好，那个谁，陈宇帮我们读三节、四节。好，你看到啊，一开始就问候，然后第二段就是为他们感恩鼓励，我们看到问候和前文和上前书一样啊，一会儿我们会讲哈。然后感恩呢，突出了他们的主要的优点是什么？信心在长进，是不是？还有呢？啊，越发的彼此相爱，还有呢？患难的时候坚韧不拔，啊，哇，这是对他们的肯定啊。我们现在看第一段啊，第一段这个前言，从这里面我们看到有三个可以探讨的话题哈。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保罗不是一个人是吧？他有一个同工团队。啊，我是保罗，如今和希拉和提摩太写信给你们啊，所以他有一个同工团队啊，那。我们看到，服侍神，往往服侍神的人都不是单打独斗的哈，他是需要有一个同工团队。那这个同工团队有什么特点？大家对保对希拉和提摩太有多少了解？啊。
他是个好单纯，哦，他们全然接受保罗的教导，
嗯。
在主里面真的是也不再一直出声。
OK，好，他们是保罗这个辅导哈教导啊，然后传承啊。那希拉和提摩太是做什么？他们做了什么？在圣经中记载，他们有些什么事情？罗传道，给大家补充一下。
我们现在就是他，现在其实，希腊可以说是保罗后腿。再一次就是，保罗跟马可他们之间是有矛盾，只在之前是他是跟那个他最好的接纳他的巴拿巴，其实他们是之前有一些接触，然后呢，他本来呢就是需要想那个。跟马可同工的，就是那个是对，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矛盾，就是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同工，然后保罗在那个时候呢，就选择跟希拉同工。可是可能在人看来，同样这个矛盾分歧好像不太好，但是也有可能他自己的原因，而且保罗和希拉他们不提，他们同工过程当中确实产生过很多的那个效应，然后果效。尤其在使徒行传的时候， 当保罗和希腊在监狱的时候，他们重新在那里面去祷告，然后赞美，甚至我们看到那些场景，监狱的那个根基都摇撼，然后所有的那些就是犯人的那个锁链都会震撼，所以他们成功确实有很大的那个功效。所以，我觉得像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就爱什么的这个因素吧，就是通过可能通过我们自己人的眼光来说，哎呦，这个合适，那个不合适。但是其实这时候呢，可能那个神配搭的既然在一起，肯定有神他自己的能力。然后在未来的那个时间里，可能会看你的这方面的一个需要。
呀，非常好，非常好，好，谢谢，很好的补充哈。所以哇，想想在腓立比教会里面哈，这个半夜夜半歌声是谁和保罗一起唱的？那就是希腊是吧？啊，希腊和保罗一起在那祷告赞美神，哈，唱诗歌啊，经历那样的神迹啊。那所以希腊是就像刚才罗传道后讲的，真是重要的保罗的宣教同工啊，宣教旅程哈，重要的伙伴。啊，这个宝贵的一个团队啊，然后呢，提摩太呢？
提摩太好像是，保罗在第二次宣道的时候吸收进来的年轻的同工啊，他不是希腊人，父亲，然后母亲好像是犹太人，然后从小就学习圣经，后来变成了保罗的灵性上的儿子，然后呢一路也同保罗一起传福音。在保罗晚期的时候，非常的器重提摩太对他的很多帮助，
很
传
好，
消息，然后做了施工。
是很好，好，非常好哈。所以提摩太也是保罗重要的一个同工当然也是他带辅导哈，这个培养的那我们从提摩太前书后书都可以去看到很多关于提摩太的东西好，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这个团队哈。我想我们怎么来形容他们呢？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是吧？他们是一同当兵，一同打仗，一同打属灵的仗，一同经历苦难，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代祷，同心守望，所以我们常常说教会要合一，合一不见得说观点都一致，但是他们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都是在主里面同兴旺福音这个方向是一致的，使命是一致的，彼此相爱是一致的，他们在主里面的信心，在主里面的爱心，主里面的盼望是一致的，但是对于祷告会是9点钟还是8点半，这个他们不见得一致，因为那个不是最核心的在主里面的这个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为了让神的使命能够让神的心意能够达成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同工团队所以不光是牧者，不光是宣教士、传道人，我们每一位也是如此每一位你或许是小组长，或许是同工，或许是某个服事方面的一个带头那我们有没有？我们都不说一个同工团队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属灵伙伴？是吧？有这样的属灵伙伴就是说我们对敬拜这个事工，我们对招待，我们对福音，我们对餐饮，我们对很多方面就是在这样一个对这个有没有一个有共同的passion 感动和领受和意向的属灵伙伴所以，包括当我们的小组也是如此团契也是如此那这个属灵伙伴的话，是我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彼此带导，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守望一同打仗的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第二一个就是基督教教会的特点，你看第二句在我们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就这句话，给我们带出了一个关于教会观的一个看法。这个教会它既有特点，既有地方性，是吧？帖撒罗尼迦人的教会，它具有地方性，它是一个 local church。但是呢，它又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 所以它又带有普世性，啊，普世性的教会，啊，就好像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雅典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啊，我们 Mountain View 的教会，啊，南加州的教会，啊，英国的教会、澳大利亚的教会，还有伊朗的教会，我们是具有地方性的、具有差异的，但是呢，只要是基督教会。那就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哦，所以有普世性。普世性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耶稣的身体，我们也是；他们是耶稣基督里的肢体，我们也是。啊，所以我们是普世的教会。啊，所以在这里就给了我们一个关于教会的一个看法哈。我们既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边界，因为我们是有个 local church。但是呢，我们也具有同样的基因、同样的信仰，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所以那比如说我们 Mountain View 的教会，我们 Mountain View 也有几家教会，好多家教会，然后我们和 Cupertino 的教会和圣何塞的教会，那我们是什么关系，是吧？我们彼此之间应该怎么来相处？这些都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一个信仰的根基哈。我们都是在神在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当然呢，我们的治理，我们的一些实践上或许有些不一样，因为所处的环境、同工资源和传统有些不一样，但是呢，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哈，所以在这里又说到了我们，譬如说很喜欢说什么派是吧？福音派啊，什么派什么派什么派啊，我只要说他只要是在父神和耶稣基督里的教会。那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都是我们一家人，啊，不管他是什么派，不管你看不看得惯他们，哪种什么方式，啊，但是如果他们是在同一个主和神里面，啊，信望爱，他们的根基我们是一致的，啊，这是一个普世教会和地方教会的一个概念哈。好，第三的一个就是祝福，我们来看保罗的这个祝福哈。愿恩典平安从父神耶稣基督临到你们。他祝福的没有祝春节快乐啊，也没有祝升官发财祝的是恩典和平安说实话我们华人也很喜欢祝福嘛过年过节的时候都很喜欢祝福。哎呀，某个人来祝你升官发财，你就真的升官发财了吗？你也不信，哈哈，大家就是个吉祥话吧，就算是一个 social 的一个文化而已了。你知道那句话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任何功效也没有任何能力的。但是我们什么样的祝福是可以带着能力是从神而来的，从神和耶稣基督而来的恩典和平安临到他们，你知道现代人他的明年的工作怎么样？他的升迁怎么样？他的家庭怎么样？他的股票怎么样？你根本决定不了的，但是你可以把从神而来的恩典和平安带给他。正是因为在那种不确定中，那么就会有焦虑、有胆怯、有担忧。那前面我们有一个姐妹的这个公司里的同事是伊朗人，那最近伊朗这个样子，你说他有没有平安？我不知道他的信仰是什么，他的信仰有没有带给他平安和恩典？所以那我们奉主的名把从神而来的恩典和平安带给他们。所以我就在想着说，我们对家人的祝福，对儿女的祝福，对亲人的祝福，对朋友的祝福，你说的可能就是一句吉祥话，但是你不可能去真正的像我女儿，她未来读什么大学，找什么工作，未来家庭怎么样，你根本。不可控的但是我们可以把恩典和平安带给他这个是真正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句保罗的这一句可以让我们学会我们给我们的家人，我们可不可以把神的恩典和平安带给他因为在现在这种焦虑、担忧和不确定中，人很需要的也是这个。其实人不需要升官发财吧？现在不是一个物质缺乏的时代，特别是在美国。在美国真的是这个物质太丰富了，但是平安很缺乏，所以就像那天我们跟知青交流的一样这周五晚上 那他们很焦虑、很担忧，他们工作、职场等等等等。但说实话，他们不是吃不了、没有饭吃 啊，不是说没有衣服穿，他们能够到美国来读完大学已经是很有恩典的了啊。他们更需要明白的是，我就告诉他们，我说你们信不信神在你们身上有恩典，有美好的旨意？但是你不信，你不接受，那你自己拒绝了啊，所以要把这个从神而来的恩典和平安带给他们。啊，这样的话，他们在面对工作、职场、身份啊、婚姻、家庭等等的不确定的时候，啊，他们有这个平安去带去面对哈。好，那当然关于恩典和平安这个要讲，可以讲很多了哈。神的恩典是什么？平安是什么？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放在这里哈。哎，错了啊。好，第二段哈，我快快的，因为我们要早点结束哈。今天喜乐我们要去准备一下啊，喜乐团体献诗。好，第三节开始哈，这一段就是我说的啊，保罗对他们的鼓励。从这一段啊，请找出其中的信望爱。
信心长进就是信。
好，信心格外长进，越加彼此相爱。对，相爱的心，望呢，盼望呢？忍受啊，坚韧不拔哈，在患难中忍受哈，啊，很好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还是提到这个概念哈。好，那同时这一段经文的最后一句呢，保罗的受过训练的哈，他是受过学问的，他不是渔夫哈，农夫，他是受过训练的，他的文字表达是很有逻辑的，他的最后一句话往往会带出下一段的主题。啊，所以我们看这两句的话。他带出下一段要讲的主题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讲《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三个主题的第一个主题，就是患难。你们在忍受一切逼迫和患难的时候，怎么怎么样子？他下面就要继续的来鼓励这一点啊，患难啊，忍受一切迫害和患难，这就是下一段从5节开始，他要来谈的话题。好，那这一段经文。5节开始这一段经文，保罗从哪几个方面？我们说两个方面啊，一个是正面，一个是负面，因为他现在的他要来阐述和来论证的一个鼓励的一个 topic，就是说要鼓励他们忍受患难。他从哪两个角度来支撑他的这个 point？
神会用愤怒暴露人心，锻炼家庭与人。
好，这一段经文哈，这一段经文有很多信息啊，但是我们可以有分类的话，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正面，一个是负面。啊，正面就是指对这些信徒、这些坚持信仰、忍受患难的信徒，给他们的鼓励，啊，说你们这样做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好，然后负面呢，就是对那些恶人，那些逼迫他们的恶人。会说他们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所以两个方面。好，所以从这个经文中，我们就来看看哈。我黄色标出来的就是正面。你们是神看为配得上他的王国啊，就是他的神国啊。你们是为着这个神的国度而受苦的，你们会同享安息。啊，你们在永恒里面会和我们同享安息，啊，神会在你们中间得着荣耀，啊，神会帮助你们成全你们的信心和爱心，啊，和向善的心愿，然后在你们中间得着荣耀，而且你们也因着他里面得着荣耀，啊，这是正面的，这是对这些坚持信仰、忍受患难的人讲的，啊，归纳起来哈，就是这些东西。好，然后对于负面的呢，就是那些坏恶人，神会用患难报应他们，神会带着审判的天使显现，用火焰报应惩罚他们。啊，他们要面临惩罚，永远灭亡，离开主的面，离开神全能的荣耀。好，这是对负面的。啊，所以你看，刚才整段经文，我们把它分成两类的话，就是从两个方向去论证。所以为什么你要忍受呢？患难呢？因为第一，你忍受患难，你来得到极大的荣耀，啊，神在你身上得到荣耀。 啊，但是对于一些加患难给你呢，你放心，神是公义的，你放心好了，神是公义的啊，那些是要面临刑法的哈。那这两个方面，正反两个方面，我把它对比起来，你会看到怎么样一个对比？正面的在强调什么 point，负面的在强调什么 point？啊，我把它归纳一下啊。第一个方面，耶稣再来的时候，正面呢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在我们这些忍受患难的圣徒中得到荣耀，而耶稣再来的时候，对于那些坏蛋呢、恶人呢，神会用患难、火焰去报应他们。所以今天这些坏人在给你们患难。但是神来的时候，神会给他们患难。好，这是一个对比。第二的一个和神国的关系。啊，我们这些忍受患难的人呢，我们配得上神的国，我们会在神的国里面享受安息、继承产业、得着荣耀。而对于那些坏人呢，他们将永远灭亡，将离开神的面，他们无缘神的国度。啊，他们现在嚣张一时，啊，他们将来会悲惨永远。啊，第三的一个神的荣耀这个角度啊，忍受患难的人会得着荣耀啊，而那些坏人呢，会离开他全能的荣耀。好，所以啊，我想用这样的结构来帮助大家看清楚刚才那一段经文哈。那一段经文很长，但是它从这正反两个方面啊，就这三个主题啊，来给予信徒鼓励。啊，给予信徒鼓励啊！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不能往下继续谈了哈。本来后面还可以再讲一点哈。好，我想，所以《帖撒罗迦后书》一开始第一个主题就是这个哈，就是在患难中的鼓励啊。那保罗因为患难的鼓励，人要忍受患难，就是要有盼望，要有盼头嘛。盼头对基督徒的盼头就是耶稣再来，就是末世，就是永恒。所以为什么末世论这么重要？对我们来说。啊，否则你就会沦入到成功神学和只追求现世好处的一个世俗民间信仰的框架里面啊。所以真正的信仰它一定是带往永生的啊。好，所以这是第一个主题哈。后面下面2周是董传道会带大家，因为我要出门嘛啊。董传道带大家关于传福音的一个布道的一个主题。然后2周之后我回来还有2次课，就把帖撒罗迦后书讲完啊。好，我们来做结束的祷告了哈。天父，我们谢谢你，这是。